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欧洲议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1月29日，欧洲议会举办了题为《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听证会。该听证会由欧洲议会主管人权的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和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与民族组织联合主办，多位欧洲议会议员、人权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及活摘器官见证人出席并发言。听证会还播放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图片。去年12月，美国国会举行法轮功在中国回顾与最新进展听证会，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断在全世界曝光。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祛病有效率高达97%。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对在健身功法中发展最快、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法轮功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调查了解。体总的这次调查由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调查小组，于98年9月对广东省的广州、佛山、中山、肇庆、汕头、梅州、潮州、揭阳、清远、韶关等市法轮大法学员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男性占 27.9%，女性占 72.1%， 50岁以下的占 48.4%， 50岁以上的占 51.6%， 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至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 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新年时感恩惜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经千年，无数真心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们在修炼中深深受益，有人远离疾病重获健康，有人摒弃恶习精神升华，有人获得家庭和睦事业顺利，许多真实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时逢新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崇敬和感恩，也希望更多有缘人得闻真善忍福音。2013年2月2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外集体练功，向市民讲述真相，向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恭祝师父过年好。学员中有修炼10多年的老学员，也有得法不久的新学员， 有年逾80的老者，也有刚出国留学的学子，有年富力强的社会栋梁，也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只有几岁的大法小弟子。大家在过年之际向恩师拜年，表达感恩之意，并和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2013年1月26日，在台北著名景点士林官邸广场步道两侧，法轮大法好的彩旗飘扬，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盛况等图片展板吸引着游客们的目光。新年将至，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向人们讲述大法修炼的美好，向师父奉上崇敬的新年问候。在露天音乐台上，学员们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集体大合唱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等歌曲。大陆观光客们身临其境，感慨万千。一位中年先生说，真好，练法轮功可以长命百岁。两三位叹气道，怎么中共就跟人家不一样呢？一位中年妇女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练法轮功。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佛法改变了我。我是一名法官，以前患多种疾病，其中较严重的是腰椎支化，第五活动椎与胯骨长在一起，形成假关节，不能自如地翻身，想翻身必须用双手帮忙搬腿。另一种严重疾病是重度神经衰弱，老是做噩梦，醒后记不清梦中的内容。1995年8月的一天，经过一位医生的介绍，我知道了法轮功，当天就在当地教育书店请了一本法轮功，吃完晚饭开始看书，到后半夜一点钟看完了这本书。我翻身下床，竟然没用手帮忙搬腿就下了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回到床上躺下翻身下床，折腾了好几次，确实翻身不用双手帮忙搬腿了。我几十年到处求医都没有治好的顽症，看了几个小时的大法书，症状就消失了。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当时我42岁，突然重度花炎已经3个多月，报纸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天天上眼药水，而看大法书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看不清字的现象，没有眼睛疲劳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亲身感受到大法是这样的超常。后半夜我睡着了，梦中我上了一艘像是公园里给游客划的那样的小船，小船在油漆路上飞快地跑，然后在依山傍水的草地上跑，以后又在一个很大很大一眼望不到边的烂泥塘子里跑。这时看见烂泥塘子中有不少人在挣扎高喊，救命啊救命啊，我喊着怎么到这儿来洗澡，这不越洗越脏吗，忙着这边拉一个那边拽一个往小船上救人，一着急从梦中醒来。这个梦明明白白，醒来后记得十分清楚。我第三次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我不做噩梦了，我能记清楚梦中的事了。早上我把梦讲给家人听，他说你上法船了，我才明白师尊来度我了，我也要传播大法的真相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以后随着看转法轮练功修心，我患的风湿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乳腺炎、咽喉炎、胃炎等多种慢性疾病不治自愈，月经也恢复了正常。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和幸福。1996年，因为我全年一片药也没有开，公费医院给我全年没开药奖金50元钱。从97年开始，我再也没有办过公费医疗证。这些人间奇迹是现代科学无法达到的，法轮佛法是超常的科学。我以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学了大法，按真善忍对照自己， 充其量只是道德下滑后人群中的好人，离做人的标准那可是相差太远了。所以在工作家庭中，我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学转法轮，思想不断地进化升华，对社会道德下滑再也不推波助澜。1996年一个用户给我送2000元感谢费，我谢绝了。一个外省来访者没有了回家的路费，没钱结算住宿费用，需要500元钱，我就送他500元钱，他非常感动，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要感谢就感谢我师父，是师父的真善忍法理改变了我，使我懂得了真正的好人要无私无我。在当今道德下滑、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唯有法轮大法才能改变人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民众营救两位唐山老太。2012年8月20日，河北唐山市丰润两位60岁开外的善良老人被非法判刑，张明凤3年，张桂芝4年，现在被关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在404位民众联名按手印支持营救后，又有1485人联名营救两位好人，总数已达1889人。唐山许多民众得知两位老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判大刑，都纷纷参与联名申诉，支持解救好人。很多签名的民众说，要都跟法轮功一样，按照真善忍做人，这个社会就好喽。可惜好人被抓，可惜呀。有的民众说，要能把两位好人保出来，我们愿意签名，这是做好事，我们愿意，我们都支持大法弟子。以前签过名的民众还在打听保出人来没有。在唐山很多集市上，一些民众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愤慨地说，中共官员无法无天，贪官污吏，老百姓做好人都难，中国的法律就是空谈，百姓没人权呐。我们支持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我们声援。现任唐山市丰润区法院刑二庭庭长徐天鹏，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徐天鹏以主审法官的身份滥用法律，至少非法网判10名法轮功学员，给无辜的好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徐天鹏滥用法律条款迫害好人，已经构成枉法裁判，故意不公布开庭时间和地点，严重违反法律程序，非法剥夺张桂芝、张明凤的辩护权，也破坏了审判人员执法公正的原则，构成渎职行为。徐天鹏践踏法律的事实被公之于众，又有两位被网判的法轮功学员家属控告他执法犯法，控告书已经递到有关部门，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很多百姓明白了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是中共及其执法者在践踏法律，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张明凤女士，唐山市丰润区老庄子镇沙务庄村人，98年走入法轮功修炼，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痊愈。张明凤在村里主动担负着看井的工作，整年负责看2个井，不要分文。打井时，从乡亲们的田间地头过，大家都要钱，只有张明凤家不要。他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与别人方便。他还主动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饭，时常给老人接水，大雨天也不例外。他还主动开着拖拉机给本乡乡亲除土豆、除草，不要一分钱。外村人都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经常找到他帮助除土豆。 他都是很爽快地答应，也同样不要钱。全村人都说他学大法后不但身体好了，更爱帮助别人了，都说这样的好人没处找去。张桂芝女士，唐山市丰润区老庄子镇南王庄村人，退休教师，以前有心脏病，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几次遭到迫害。2001年5月25日村里中共人员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他抵制，被老庄子镇派出所绑架，关到丰润看守所。期间张润芝被打、被吊、被灌食、被电棍电，张桂芝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用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善待他人。认识他的人都说张桂芝是好心人。2012年4月4日，张明凤和张桂芝在丰润区丰登屋镇送真相光盘再遭绑架，后被非法冤判，引发当地民众声援营救。近年来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声援连绵不断，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民众联名营救河北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300手印辗转送进了中南海，引起了高层的震惊。同年7月，百姓联名的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700红手印亮相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黑龙江15000民众签名支持秦荣倩为修炼法轮功的父亲被中共监狱虐杀一案鸣冤，到2012年底7000民众签名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河北诚信商人法轮功学员郑祥兴，再到湖南郴州百姓2000多人签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严惩害人凶手。大陆各地百姓对法轮功学员的联名支持反映了民众对中共迫害的反感，真相广传，人心觉醒，世间正气在弘扬。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他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他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他，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他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他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他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他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他，你不怕感冒吗？他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他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4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他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 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中华传统节日蕴含的祈攘意识，祈就是求福，攘是除祸的意思，祈攘就是向神祈祷以降福免灾。新年有很多祈福驱邪等传统活动，如除夕守岁，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意思是赶走一切不好的东西，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新年时拜天地，祭神明，祈祷带来福祉和吉祥。元宵节人们燃放灯火，歌舞声乐，也是表达驱邪迎祥、祈许光明之意。新年时，家家爆竹，户户烟火不绝于耳。古时候，人们燃放爆竹的目的是驱除邪魔鬼怪、迎神喜庆等。唐代来沪在《早春》中写道：“新历才将半纸开，小亭犹惧爆竿灰。”宋代范成大在《爆竹行》中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竹时人们的内心祈祷。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朝清，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新年时人们还要贴春联、年画、福字等，就是把大红春联贴在门的两边，红底黑字稳重而鲜明，表达人们新年吉庆、驱邪迎祥。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这些都是传统春联的内容。年画多取材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如福禄寿三星图、八仙过海、岳飞大破金兀术，不仅营造喜庆的气氛，更重要的是借助于画中的故事，将德行操守、忠孝仁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标准潜移默化地根植人心。贴福字使人感受到迎春接福的浓厚气息，祈福盼福是人们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在遇到危难之时，希望得到神明庇佑，增加福运，化险为夷。 但做事必须符合天道，才能得到神助。古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得生。因此，幸福总是陪伴真诚、善良、无私的人。他与虚伪奸诈、阴险狠毒、水火不容，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新年还有视天瞻年的习惯，如唐代孟浩然在《田家元日》中写道：“桑野旧耕妇，何锄随牧童？田家瞻年侯，共说此年丰。”表达了人们祈求丰年的愿望。宋代宋伯仁在《岁旦》中写道：“春风回笑语，云气补风瓤，白酒喝劳劝，心平寿自长。”描写出在新年欢快的气氛中一种淡泊宁静的愉悦。还有些节日也有辟邪驱瘟的内容，如清明节的插柳带柳。《岁时记》记载，五代时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认为插柳能顺阳气，迎吉祥，避邪祟。端午节时值农历五月，天气正是中夏屹立流行的季节，人们在门口悬挂菖蒲、蒿草、艾叶，喝雄黄酒，用来驱除毒气和辟邪驱瘴。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所有亲人都要在一起登高避灾，插茱萸、赏菊花、饮菊花酒。唐代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写道：“遍插茱萸少一人”，描写出遥乡亲人重阳节登高而插遍茱萸之时，一定会想起他这远在异乡的游子，表达了对家乡亲友的思念。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运南田说起。运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运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运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运南田。运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运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运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运南田的题跋，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而运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运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其实即使运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